你看你自己不是说你生之后虽然就不必阴照做，假设依着你这样讲好了，但是生本身还是阴照做，对不对？那这样已灭之后，就算不必阴再照做，那它本身是不是也是阴所照做？是啊，比照办理嘛。好，所以不管怎么样，这边呢，请各位就是看一看有哪几个阴，因为这边课主姐讲了各种阴。那你看看有哪几个音，甚至只有哪一个音可以让你记得，哦，或是比较能够想通灭世有为这件事，你就把它记起来，这样可以吗？哦，因为课主节讲话是很直截了当，很明确，哦，那这边应该是可以找到对你，对我们大家有用的那个正音，去成立灭世有为。好，那如果正音看不懂，那校正那里应该可以看得懂啊。对，你们实际经都已经讲生元老死了，还说死有两个作用，对不对？哦，那那边应该也是可以去想一想，这样。对，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在理政这边可以找到理由，可以说服自己。那对我而言最有用的就是说，以灭也是有因所造成的，就如同坏灭本身是因所造成的。那你不可能坏灭是因所造成，然后突然到后来以灭不是。里面不也是要由前面那个前一刹那的坏灭带来下一刹那那个，就是苗的里面也是由苗的坏灭一路带最后导致的嘛，所以它也是由因导致的，所以凭什么它不可以是有为？它当然可以是有为嘛，哦，所以对我来讲这个是比较印象深刻的这样。好，然后我们回来那个，回来这里还这里。诶，我要怎么出来？好，这个其实就其实苗的乙灭，现场有同学问，那苗的乙灭它会不会也有它的自果？那什么是它的自果？那大家可以去想嘛，看你要不要安利它。但是职能不灭啊，你用现代观念来讲，它一定有它后面的果，只是它不见得是以某一个形式呈现了，对不好，那我们回来看这个，郑里海的110啊，哪一句？哦，现场同学还要问。
若想的前面哈，就我刚讲这段是，就是上节课最后那个，由此四方，意成立诸物于第二时不住的刹那心，这前面怎么去成立这个第二时不住的刹那？
大家有看到吗？就倒数第二段的最后两行，就是以说生元老死之理于第二时已灭，所以他就相当于谈了什么谋法于第二时的那个已灭，比为观待第一时的那个谋法的已生，就苗的已灭是观待于之前的那个苗的已生，苗的已灭要能够说得通，或是要能够成立，必须前面那个苗必须已经生出来嘛，否则没有办法就直接跳过苗的已生，直接去谈一个苗的已灭，对不对？它总要先生出来，然后才灭，才变成已灭。它生出来之后，它就是正灭，同时它就是正灭，但是总得生出来之后才已灭嘛，总得先正灭，然后才已灭嘛，对不对？不能跳过前面那个阶段，这样子生都没生出来，然后就已灭了。所以说，如果你讲了一个已灭，代表它前面已经已生了，不是吗？对不对？那这个已灭要能够讲得通，是不是要关在前面已经已生，不能前面那个阶段没有嘛？对哦，好像踩一个阶梯，中间突然空一阶掉下去了。哦，那而不关待于，就是他关待那个就可以被安立出来了，为关待前一时已生，就可以安立出来下一时是已灭了。由此自方亦成立诸物于第二时不住的刹那心嘛，这不是一样的事情吗？哦，否则它就是个常，它就不是，它就会有某一时， 它不具坏灭性，它居然延续下去了，就而且这种延续不是讲有违法那种延续，而是讲如如不动的那种继续延续下去，像一个长发一样，就这样就不 OK 了，大概是这样。好，
说是第一时，
什么第一时？第一时住啊，第一时都不住，就是完全不住啦。不是，前面在讲为第二时的一念为冠带第一时的已生，由这样同样的道理，就也可以很容易了解什么？第二时不住的刹那性，也就是冠带第一时的已生而成立第二时的一念嘛。也就是第一时的已生的那个法，会不会如如不动的、原封不动的延续到第二时？不会啊。然后这样就成立了那个第二时不住的刹那性。所以这个其实，如果第一时已生安立出来以后，没有办法安立出第二时一念，而要等到不知何时才能够谈一个一念，像有部那样要等一个外因，不知何时才会成熟的外因或外缘的话，那你这样的一个与诸物于第二时不住刹那性是没有办法被确保的，就有时候有些时候可以，有些时候就不是那样一样。所以说于第为观待于第一时已生，就能够安立他于第二时一念，这样才能够确保那个刹那生灭的那种刹那性，这样子。就
所以前面
不是，你不要帮我，你不要说那个前面在讲第一时的不住，那个你的语境不太一样，你不要改用语。你讲第一时不住是在讲第一时本身，当时第一时的时候就没有住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他在讲第二时不住嘛，你不要再去谈第一时不住。
第二时不住是
第一时的那个物到第二时的时候是不住，它不会住到。原封不动住到第二时，所以你不要改用语。你如果要说第一时都不住的话，那除非你讲是那个第一时到了第二时会不住 ，OK。那你如果要说第一时在第一时的时候就没有住，那第一时就根本就没有现在可谈嘛。嗯嗯，所以说不要去改用语，嗯，要如他所说，那边去理解。好，好了，那个到此。先告一段落，我们回来镇里海的哪里哦？七连几啊？114页，对不对？我们要开始赶进度了。52，破住自信有，上面第二行那里。114页第二行52，破住自信有。若问诸事的身是自信有，以住自信有故，哦。住是自信有，以这个为理由成立身是自信有，是不是这样子？哦，一切有为法的身都为有法，它是自信有，以住是自信有之故。那所以就因为住是自信有，所以身就是自信有，他方是这样想的。那我们依我们的习惯，我们会去针对谁？我们会针对你的理由，对不对？把你的理由给破。就是啊，住是自信有吗？应该不是 哦，我们会这样去做，对不对？好，那住之一法有生才会有住，无生就不会有住，对不对？住这个法要依靠有生才会有，如果谈不了一个生的话，就不会有住。好，是故有住成立有生，因为有住所以有生。好，那因为有自信有的住，所以有自信有的生，他方是这样想的。然后破住自信有就分了三，为一观业之三十而破，为二观是否正灭而破，为三观有无余能住而破。然后这里呢，我就要提醒大家一下哦，你看第一个是观业的三十哦，这个就好像前面我们会说正身以身为身，这样来观察身。 然后前面正面以灭，未灭来观察灭，就住的时候也是正住与住，未住，未住正住与住来观察住，对不对？好，然后呢，未二观是否正灭而破是一个很有趣的科判，为什么它有趣？前面一个未三是什么？这边是五二的未二嘛，五二的未二观是否正灭而破？那前面的一个科判的未三呢，是观，我们刚才消过的是观身是否正灭而破，对不对？好，都是在观是否正灭而破，对不对？只是前面那里我们刚刚消过的部分是观身是否正灭而破，就是在正灭是正灭是上面观察有没有那个所谓自信有的身，好，然后在非正灭是上去观察是不是有那个自信有的身，好，那为什么要那样观察？为什么要那样观察？因为他们那边一定又把那个身跟正灭可能绑在一起了，对不对？好，那可是你看我们这边的这个五二里面的位二是观，也是观是否正灭，对不对？但是它是观谁？住是否正灭而破，对不对？也就是说在正灭事上去观察住，还有在非正灭的非正灭者上面去观察住，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位二这边是观住是否正灭而破，但是那个住可能最后又会聚焦到什么正住，有可能就会去依前面的定义方式同样的逻辑去讲，以住的话是住的作用里面，正住的话是住的作用未生，所以住的作用只跟正住就是被塞到正住去这样，那所以说这边观住是否正灭而破的时候，那个住可能就是要讲正，聚焦到正住，有可能是这样。所以你看在名言中的情况下，苗的正灭跟苗同体，同时跟苗的正灭同体的还有什么住吗？有苗的正住，对不对？然后有没有什么身吗？有苗的乙身，苗的乙身，然后跟还有苗的正住吗？还是乙住啊？我们有一点被它的定义方式给那个了。苗的乙身跟苗的正灭是同体，对不对？好，然后它应该也跟苗自己的正住同体吧？还跟苗自果的正身同体吧？还有跟苗自因的一灭同体，对不对？反正它上面有一堆东西可以被安立出来，为什么我们用了不同的观在处，然后去说在同一个东西上面又说正灭又说一灭又说正生又说一生，只是它观在处都不一样，是不是？而且我们不是说同一物的正生跟一生，我们是说它自己的一生跟它的果的正生，对不对？然后我们也不是说同一物的正灭和一灭，我们是在说他自己的正灭跟他的自因的一灭，对不对？全部聚集在这个他上面，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选择不同的观待处，然后分别心去做安立，这个是分别名言安立的一个结果，而不是抛开这个之后还能够讲得出来或讲得顺的。所以说你看这边很有趣，就是位二这边又去看那个住是否正灭了，因为你如果要讲通前面那个什么身是否正灭哈，然后讲通这边住是否正灭等等的，都其实100%要依赖什么名言安立，不依赖名言安立，这听起来就是相反的嘛。前面那个身跟正灭，或者正身跟正灭，听起来就是方向相反啊，凭什么安立在同一法上面，同时可以安立出来？不可以啊。那住跟正灭听起来也是不一样的啊，住就是很平稳的一直延续嘛，感觉是这样，对不对？或是看前面那个住的定义，对不对？于下一刹那还会它的同类相续还会继续嘛，对不对？好，然后那正灭就是趋向灭啊，跟安住好像也是不同的概念啊，那凭什么两个可以在同一法上同时被安立，被成功的安立？应该不行。所以这边他会这样去做观察，就是要提醒我们 我们之所以讲得通这些事情，全部是在自相无的前提下，唯名安利而有前提下才能够讲得通。否则你看这样去做生意观察的时候就讲不通了。所以很妙的啊、哦、然后你看一下那个114页这里，五二破柱自信有，然后分三，位一观业的三十，位二观是否正灭而破，位三观有无余能助而破，然后位一观业的三十而破，破什么？破柱自信有，柱若自信有则不出三途。诶，前面是说若那个不出两途而已，不是吗？为什么这边多一途？诶，好，若前面是说观察那个身会不出两途，就是在正灭的事或未正灭者上面做观察。这边说如果柱若自信，如果柱是自信有则观察的时候不出三途，哪三途啊？已住、未住、正住这三途。好，然后二点，对不起，七点二二记的前两句，请念一下。已住是不住，未住是不住。然后下一句是什么？正住亦不住，结论不生何能住。反正前三句就是讲了已住的事是不住的，未住的事也不住的，正住呢，正住的事也不住，那就找不到自信有的住，应该是结论是这个，对不对？然后他说了一个不生何能住，我们看看最后这个是怎么转过来的、哦、来先看前面，此意已什么？已住是过去不住，已住的是跟过去应该是同位语，就是已住是就是那个寄生已灭的平或平的寄生已灭啊。应该是平的寄生已灭是过去，还是寄生已灭的平是过去啊？这边两个都可以，但他要讲是哪一个？他是不住的，反正已灭的是不住的，对不对？已经灭了嘛，怎么住？因为尔时凡过去者，住作用已灭故，他的住的这个作用已经坏灭了。寄生已灭者，他已经不住了，所以他住的作用已经消失了，对不对？他已经不住啦。它已经灭啦，所以它的助作用也已经灭了、哦、没有再继续在那里支撑着它这样。那未助的是呢，跟未来是同位语，对不对？这边跟未来是同位语，未助是未来亦不助，不是说它以后不助哦，你跟未来不要跟那个后面连，要跟前面连、啊哦、未助是和未来是同位语、哦、未助是这个未来它也不助，因为尔时凡未来者都还没有住的作用嘛，他都还没来，他要怎么住啊？生都没生出来要住哪里？没东西可以住啊，苗还没生出来谁要来住、嗯、好，那前面是已住的事是一个过去，那个住的作用里面、哦、未住的事呢还当生还未生，对不对？那都还没来呢，也还没有发生住的作用嘛、啊嗯、没有发挥住的作用。好，所以说已住事和未住事这两个都不住，正住呢现在又来了，对不对？就只剩下正住了。然后你还记得那个正生生一半吗？正住也是住一半，一半对不对？一半已住一半未住。好，正住也不住，为什么？因为不属于已住和未住这两个的正住是怎样非自信有的。正住是什么？已住是什么？住的作用已灭，对，上面已经又定义过一次，对不对？未住是什么？上面又定义，就是它离住作用，也就是住作用还没生。啊，那个离住作用故，那个离住作用就是指住作用还没产生的那种离。离有好多好多种方式，这边是在说，还没产生那个住的作用。 不属于住的作用已灭，又不属于坐的作用还未生的那种正住呢，非自信有。加了一个自信简别，因为其实在名言中，住的作用还未生跟住的作用已灭的中间有一个生已未灭嘛，住的作用生已未灭，那你要否定它，你就要说它不是自信有。然后若正住住的话，正住的这个把它住的话，则住的作用就有两个，就正住本身还要住，就好像生以生本身还要生，以生还要再讲一个生，就会变成再生，以住还要再讲一个住，就变成再住。好，然后就会有两个住作用，对不对？住者也要乘二，但是它这个我发现好像都是要再用第一品跟第二品的理，就是要套过来换有法。好，后面是怎么转到不生和能住？又以破身体性有而无比体性有的生故，对不对？彼此体性有的生，自性有的生，已经破了自性有的生，所以就没有自性有的生，因此不是体性所生者，就是不是自性有的那种所生者，何等的住能够自性有呢？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转折欸，因为人家是在说，因为住自性有，所以生自性有。那通常的做法是去破住是自性有，从而就不能以一个非自性有的住去成立一个自性有的生，对不对？啊，住都非自性有了，你凭什么拿它去成立一个自性有的生，就不可以。但是后面这里说，已经破了身自性有而没有那个自性有的身，所以那个自性有的住也就不成，有没有看到？等于他先去说了一个没有自性有的身。那当然如果苗的身都不是自性有，苗的住凭什么是？也不可以是啊，对不对？这边为什么突然勾了一下勾到这里来？这个我不太了解，就是理是通的，但不知道他为什么后面要转到这里来。虽然转过来我们可以理解啦，但为什么要转到这里就不太理解。好，然后接下来位二，观住是否正灭而破。又观察此住的话也不出二途，在正灭事上观察，或者在什么非正灭者上观察。宋曰：正灭事的住，此即不应理。就是在正灭事上要讲一个自相有的住是讲不通的，为什么呢？因为正灭的是去向于灭，它正往已灭的方向移动。那在这样的一个正灭事上去谈一个体性有的住是谈不了的，在去向于灭的正灭事上去谈一个体性有的住是不成的，这样可以吗？好。为什么？因为住和灭两种业是不随顺的，两种作用或两种业是不随顺的。那其实是怎样？住是安住嘛，或是什么？前面有讲那个生住意灭那个定义，是讲住是于第二刹那什么同类怎样？有没有？你还记得吗？前之同类安住为住，101页那边，前之同类安住为住。灭呢，灭讲的是什么？于第二刹那不住为坏，或是坏灭。一个讲是于第二刹那前之同类安住，一个是在讲于第二刹那不住为坏。这看起来好像不必然要打架啊，对不对？又不是说他自己在第二刹那不住，然后自己又到第二刹那继续住，这两个就会打架，对不对？但是那个住讲是前之同类，是前面第一刹那的同类，就是它的后同类，第二刹那的什么什么，所以应该住和坏是不打架的。但是在自相有的前提下，安住跟坏灭两个听起来就好像不可以， 听起来就应该是相违的啦。哦，你看他说助和灭这两种作用，讲其实是自相有的助和自相有的灭，这两个作用是不随顺的，这样可以吗？你那边要加自相有也可以啊，自相有的助灭二种作用是不随顺的，我这名言中没有什么必然打架的必要性啊，哦，没有什么一定要打，互相不能那个的。那设作试念，助位时，助的阶段的时候没有正念，或他自己不是 正在念，助的时候不是正在念，就是苗助的时候苗不是 正在念。好，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则我们就说若非正灭者此不应是事。 7.23 记的后面两句哦，前面说正灭事的助说不通，后面这边这里说非正灭者就不应该是事物，嗯，然后呢非正灭者就不应该是事物，故此之助岂能体性有。这个结论在偈颂里面没有直接讲，对不对？偈颂只讲到说此不应是事，然后结论就藏起来了。那中大师这边就把结论写出来，就说所以呢这个助它不是体性有。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要加体性有啊？非正灭者有所谓的前后同类吗？应该是没有的。非正灭者，因为它是个长嘛，要么就是个兔脚，对不对？非正灭者没有前后同类，也没有相续啊。长法不谈相续，哦，也不去谈什么前后同类的安住。那所以说为什么要加个体性有的，就说没有啊，因为长法还是可以安住吗？这个就不去考虑前后同类的问题，就是长法本身是可以延续下去的，可能就是这样讲而已啦。嗯，那这种延续下去的这种延续不能是自性有的，是这样吗？这边有看懂吗？在非正灭者上面去观察住的时候，就会说非正灭者不是有为法，所以这个非有为法的住不可能是体性有。我会觉得说这个非有为法的住根本就不存在啊，因为它没有那种所谓的后同类的这种问题啊，没有办法谈相续，没有办法谈前后同类，所以这个住应该是没办法谈的。那他这边是说他不能是体性有。嗯，那兔脚也不用谈体性有嘛，就说它不住就好了，不用加简别啊。因为你如果加了简别，就好像它是有住，但只是不是有自性有的住嘛，所以你否定的只是自性有的住而已。但是如果直接讲，就是此住岂能有的话，就是说它没有住嘛。那其实兔脚是没有住的啊。嗯，然后长法应该也没有办法谈一个我们前面讲的那种有为四象里面的那种柱，它也没有那种柱，那么由前后同类组成的那种相续的那种柱，它也没有。哦，那长法有没有自己不属于有为四象的那种柱呢？就看你怎么定义它，对不对？它有存在的时间嘛？像虚空，它可以一直存在，一直存在，一直存在。那这种一直存在，是不是可以讲成是虚空的柱啊？嗯，好像不知道哦。好，但他这里加了一个体性的简别，这样是蛮有趣的。然后颂曰：若一切事是诸时衰亡法，你们猜得出来他在说什么吗？则有何等事能不衰亡住？衰亡写个老死。第一句其实看藏文的意思是说，若一切事于一切时，诸时其实是在讲一切时。那藏文若一切事于一切时都是老死法，第一句和第二句是这个意思。若一切事于一切时都是老死法的话，则有何等事能够没有老死而住？这样可以吗？则有何等事 能无老死而住，能无老死住，看你要怎么翻译，能够无老死而安住。任何事物都必须有老死而安住，对不对？不可能有任何一刻的住不跟老死，这个完全脱离老死这种关系，对不对？就是老跟死，老就是变旧嘛，于下一刹那会变旧，对不对？死就是啊，于下一刹那会变成一灭，是不是这样子？每一刹那都具这种特性啊，就是此一刹那也具有于下一刹那就会变旧，于下一刹那就会变成一灭的特性嘛，是不是这样子？好，然后 7.24 这边第一段看一下，就是15页的第一段。又若一切事物是一切时刹那也不暂舍老死的法，就如果一切事物在一切的时候都是刹那也不离老死的这种法的话，所谓的老就是变异，所谓的死就是幻灭，自己把它连过去，衰亡写老死，好，然后老再连到那个变异，死再连到后面那个幻灭，这样可以吗？哦，它是这个很复杂的语法，我们可能会看藏文会比较清楚哦。就若一切事物都是在一切时都刹那也不暂舍老死，也就是不暂舍变异和幻灭的这种确间的话，有法哦，确间。则有何等住会变成体性有呢？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因为在后面还没有这两行还没讲。好，则有何等住会变成体性有呢？哪里有那种无老死而住的事物呢？所以问了两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事物在一切时都不暂舍老死，不暂舍变异和幻灭，那任何事物上面的住怎么可能是体性有？哦，哪里会有那种离开了老死而住的事物呢？是不会有的。哦，这两行是很重要的，请大家回去想一想，就停在这里，但是要把这两行好好的把它想一想，这样可以吗？作业吧。作业这样好像很没有那个，就是就回去想一想，请那个预习好不好？预习到那个所谓预习就是听老师的音档嘛，我们还是得依靠老师哦，然后去听到哪里？听到那个119页的未三之前，所以哈，这边。我刚刚请大家回去想的那个，就是这115页上面头两行，其实你要简单去把它变成一个问题的话，你就是回去想说，一个一定要跟老死同体并存的安住，为什么，就是怎么可以是一个自性有的住呢？是不可以的，为什么不可以？